我们要接着讲下去，唱响人生的凯歌。刚才我看这个剧啊，看这个剧，剧的题目叫什么？抉择。人生最重要的事情其实是做决定。智慧啊，知识啊，是不一样的东西。你背书，念功课，念了很多，积了好多知识在脑子里，但是那个不一定是智慧。真正有智慧的人是能够运用你的知识，运用你的经验，做出正确的决定，做出正确的判断，而采取正确的行动。我刚才看这个剧啊，也让我回想起在美国的很多的生活。我自己也在美国的公司里边做过十年的电脑工程师啊，这公司里的这种我管它叫公司演绎啊，公司里边的这种请诈这种抢这个 credit 这种东西我们也都经历过。哎，能不能下边稍微亮一点，不要让我在黑暗当中，就看着大家在黑暗当中，这个稍微亮一点，这样我可以跟大家有一些互相彼此看到。想到公司里的这个情况，我相信我们在美国生活过的人也都在一定程度上经历。刚才讲到那个李威的美国梦，他的美国梦从学业开始，然后呢是事业，学业完了事业完了以后呢，应该是有财富，有家庭，有名望，有等等，但是这些东西一下都中断了。他失去了工作，失去了身份，甚至也失去了健康。那人生的盼望，人生的出路在哪里呢？刚才这个句是怎么告诉我们的？他最后唱那首歌，他说我知道谁掌管明天。我们现在遇到很多困难的时候，我们的转折在哪里？刚才的剧告诉我们要去想明天，这正是我们这两天的布道会的题目，叫什么？总题目是什么？让未来回答当下，就是我们在明天的光中来面对我们今天的所遇到的各样的挑战，在明天的当中来回答当下的问题。这不是我们从小受的教育当中告诉我们的。我们从小受的教育是怎么想的？说我们的现在是我们的过去决定的，对不对？我们平常受的教育是这样说，我过去的一天一天加起来就得到我的现在，所以我的过去决定我的现在，我的现在要决定我的未来。那我的现在不好，我的过去出了问题，我的现在不好，我的将来就是灰暗的，我的将来就没有办法，因为我的过去决定了我的现在，我的现在又要决定我的未来。但是刚才的剧给我们加入了一个新的元素，就是说谁来掌管明天？明天会反过来影响我们的现在，甚至影响我们的过去，你相信吗？我们的过去，人生是一个过程，把我们的从出生到现在我这个过程回来思想的时候，虽然过去的每一天我们不能改变，但是过程的意义是可以改变的。我再说一次，虽然过去的每一天不能改变，但是过去的这个过程的意义，这个价值对我们将来的影响是可以改变的。这个是将来未来对现在的影响。我举个夸张一点例子，极端一点例子啊。比方说你看到一个人站在十米高的地方，他跳下来，他就进入了一个过程，十米高的地方往下跳，他进入一个过程，他在空中画出一道妙曼的曲线，还做着动作，他在做什么？他在做什么？给我一个回答，他在做什么？你看比较说的多的人说跳水，还有别的回答吗？挣扎。还有别的回答吗？这个就好像说他跳起来，他进入一个过程，我问他在做什么，就是说他这个过程的意义是什么。他的意义怎么样来看呢？如果他的下边是一池清水，够深的水，他是在跳水，他跳的好还是不好，你可能给他一个分数。如果底下是柏油路呢，他做的是什么？他是跳楼。 所以过程的意义由目的地来决定。夸张一点，我们就想请大家想这个道理，人生虽然处在一个过程当中，但是你将来你最终的归宿会回来重新定义你过程的含义。重新想一想，所以我们在已经在困难当中的，我们不要灰心，我们要追寻那个光明的永恒的未来。啊，比方说大家都知道，小时候我们常常被教育说，学习爱迪生啊，伟大的科学家发明家啊，我们现在这儿这么亮，这个电灯是爱迪生发明的。啊，爱迪生发明找灯丝的时候，发明电灯的时候，他试验了，据说是6000多次。你看，他从历史上一次一次的试验，一次一次都失败，失败了6000多次。一件事失败了六千多个失败，是个好记录吗？啊，如果他没有那个成功的话，他是一个很耻辱的记录。这个人那么笨，啊，这么拧，试验了6000多次都没试验成功。但是因为他6000多次之后，就是那个未来的那个成功，他最后做成了，他这个失败不是失败了，失败变成成功之母了，对不对？失败的含义改变了，本来是耻辱的失败可以变成成功之母。换句话说，就说你未来的那个过程最终的那个目的地可以改变你过程当中的已经发生的事情的含义。所以我们在今天的时候，我们眼光要看得更远，看到人生的能够进到那个无限的那个美好的境地当中去。就像刚才李威祷告的，让这个永生的神来帮助我们，这样我们才能畅想人生的凯歌。因为我们人来到这个世上，我们特别是来到美国，有个美国梦，我们都是希望我们很成功的。大家没有人是不是说来，我来了就要当个 loser， 就是要来当一个是失败的人。我们都想成功哈。你看，不要说别的，有图为证，大家平常照相的时候最爱比划的手势是什么？哎，你看啊，给你们看一个，据说是从他这儿来的。你们知道这个手势来历吗？这个手势的来历其实比丘吉尔要早差不多600年。这是啊1415年。那个时候英国和法国这对老冤家打仗。啊，你们要熟悉欧洲史的时候，他们英法有百年战争时期嘛，他们打仗。打仗的时候呢，英国军队大概有几千人过了海峡，到了法国的这个现在的法国的土地上跟法国人打仝，结果被多于自己大概4倍的法国兵包围了，大概是5000多还是6000多英国兵被几万法国兵包围了。你想，英国人一看不好了，被法国人包围了，这个怎么办呢？你要是军队的统帅，你在一个险境当中被敌人数倍于你的敌人包围了，你一定打不赢的，怎么办？啊？投降啊。投降是个办法，但是英国人呢，他是绅士，英国人很高傲，很绅士，投降没有面子，对不对？所以英国人决定不投降。英国人怎么办呢？派个使者去说，咱们讲和吧。英国人说讲和吧，这样也不失面子也不流血就结束了吗？结果人家法国人不干，法国人说，哦，你们被我们围了，你们也没地儿跑了，你们想讲和门都没有。把那个来谈的使者羞辱了一顿，倒是没有杀他，把他赶回去，说你回去吧，把消息带给你们啊，这个英国的统帅啊，告诉他们说我们要把你们打败，而且把你们捉起来，把你们捉住以后呢，要砍断你们右手的食指和中指，要把这两个手指头砍下来。你知道为什么要砍这两个手指啊？英国人呢善于用弓箭，这两个手指头是拉弓的，他是英国有很多长弓手，他是会射箭的。那法国人呢是骄傲的骑士，在马上就被人家射下来了，所以特别恼火英国的这些射箭的人，所以说非得把你手指头给砍下来，让你射不了箭。于是这个英国的使者从法国的这边谈完了回去，如丧考妣回到自己的营里，说不好，人家不跟我们讲和，人家还要砍咱们的手指头呢。结果英国人陷于绝境。咱们中国孙子兵法里有句话叫做置于死地而后生， 这个英国人在这个时候，在这个阿金库尔，叫阿金库尔，在这个地方，他们在绝境当中拼了。我们北京人讲话有句话这么说，说打架是拉乐，叫什么横的怕愣的，愣的怕不要命的。那这个英国人呢，他现在也不绅士，他拼命了。这个时候他的创造力，他的这个智慧，他的能力就极大的爆发出来。结果呢，英国人就发明了新战术。发明了新战术，大概图上你们不知道看得清看不清。他们呢先在地上埋那个木桩，埋木桩，然后前面还有刀斧手是专门砍马蹄的，啊，然后后边呢才有长枪手戳那个从马上掉下来的人，然后再后边呢射箭的人，他们的弓箭手出来了。英国人做了新的阵法和做了新的设置，而法国人呢骄兵必败，很骄傲的来了，觉得要收拾这些英国人不费力，结果骄兵碰上了拼死的英国兵，在这场战斗中英国人大胜，他变成一个以少胜多的著名战例。英国人打胜了，把法国人给俘虏了，全在空地上，然后英国人来就这样，你不是要砍吗？在这儿呢，有本事你来砍呢。据说这个手势是从这儿开始的啊，就有人考证是这样，所以这个手势我们要重新认识。什么是人生真正的得胜啊？能够死里逃生，能够战胜仇敌。我们人生真正的仇敌是什么？我们人生最大的困难是什么？我们人生真正的得胜在哪里呢？我们来读一下今天的这段经文啊。我们今天有十几节经文要读，大家跟我一块来读啊。这是在新约圣经当中的经文啊，请大家跟我一起来读，请。如今那些在基督耶稣里的就不定罪了，因为赐生命圣灵的律在基督耶稣里释放了我，使我脱离罪和死的律了。律法既因肉体软弱有所不能行的，神就差遣自己的儿子成为罪身的形状，做了赎罪祭，在肉体中定了罪案，使律法的义成就在我们这不随从肉体只随从圣灵的人身上。这段呢看上去有一点绕哈，但是大家慢慢看，它这里边呢讲到了人生的几个基本问题，它讲到了几件事情，一个讲到了罪，定罪的罪啊，然后呢讲到生命啊，然后呢讲到死，罪和死，讲到这几件事情，让我们来重新思想我们人生当中所面临的那个最大的困难，最大的敌人是什么。据说美国有一个中学老师教这些中学生科学常识课，教完了呢老师就测验他们，老师就说请你们告诉我17世纪的时候这个美国的这个或者17世纪的这个整个欧洲啊，这个那个时候的科学家有什么共同的特征。那是工业革命前夕，工业革命前夕的这些科学家有什么共同的特征，这个问题不简单哦。他问他的学生有什么共同的特征啊，我还在想这个问题要怎么回答，没想到这些美国孩子啊，他们回答这些问题一点都不含糊。美国学生说这个问题好回答，他们共同的特征是他们都死了，一个活的都没有，17世纪嘛，肯定都没有活的，都死了。但是这件事情告诉我们说，人生其实有一个共同的结局，人生都要面对死亡，而这个死亡到底是从哪里来的。我记得我在美国读书啊，我在美国也生活了差不多30年，就是前几年的时候，我在芝加哥，我有一天回到家里，我就去拿信箱拿信，我们家啊，就拿信算是小事儿啊，我说太太拿信是小事，就我来拿，我到信箱那把信拿出来放在桌上，说看信呢是大事，说太太你来负责。所以我拿了信，把信一堆信，美国垃圾邮件也很多嘛， trash junk mail 很多哈，然后往桌上一放，我说太太信在这儿，你来看，我就去做别的。这个没坐一会儿，太太在那个桌子边上突然喊起来，她说画心你知道吗？我说我不知道，因为他在那看嘛，他说你知道吗？我说怎么了？他说殡仪馆给咱们家发广告了。 觉得特别 upset， 觉得特别这个扫兴。哎，我们就注意到，我们到美国来以后啊，刚来美国的时候30岁上下，那个时候还算年轻啊，收好多广告，广告都是什么小孩子的广告，奶瓶尿布的广告啊，然后慢慢的就开始收小学生的广告，就是小学生用的东西啊，小学生看的书啊，然后变成中学生有关的，然后变成申请大学有关的东西，然后现在觉得我们俩差不多了，殡仪馆的广告来了，所以太太觉得受了很大刺激，说这殡仪馆的广告都给他们，好像一双无形的眼睛在盯着我们。我就想到小的时候啊，我在这个中国大陆背景的知道，文化革命的时候啊，那个时候中国大陆没有电影看，然后呢后来开放了几个电影，有大概有两三个电影是黑白片，有一个黑白片呢是这个叫列宁在1918，有人看过吗？有人看过列宁在1918，应该是列宁在1918，还有一个叫列宁在十月，我不记得是这两个哪个了，就讲到列宁啊去那个工厂去做宣传，跳在一个高台上冲着工人就喊，记得吗？你记得吗？他在那上跟他说我们的面前还有一条路，那就是死亡，死亡不属于工人阶级，然后全场鼓掌是吧？你还记得拼命的鼓掌，大家还记得那一段，他在那死亡不属于工人阶级，上海电影制片厂的张伐配的那个音啊，配的特别洪亮，特别有气势，大家哇的鼓掌，然后大了才发觉谁说死亡不属于工人阶级，死亡不仅属于工人阶级，死亡属于每一个人，死亡属于每一个人。所以这件事是让我们重新的来思想人生到底是怎么回事。这件事情连至圣先师孔老夫子都回答不出来，大家记得吧？啊，子路问他说敢问死，他说什么？未知生焉知死。其实未知死焉知生，我们若是不了解人生的那个尽头，我们怎么能好好的过我们的现在呢？我们怎么能让我们的现在有意义呢？啊，我是北京人，在北京的时候，他们告诉我说，到北京去坐北京地铁一号线，你就体悟人生。听说过这话吧？这就不久，好几年前网上的一个段子。他说，因为北京的地铁一号线呢，是从这个北京中央穿过，正中央穿过。哎呀，我这下过来的太多了，回来的。从正中央穿过啊，从东往西开。我还真去后来听了这个段子，还专门坐了一回。我去北京的时候，我正好办事，我就从大东边坐车，因为你坐地铁你看不见上面的人，都在地底下嘛，你就要听人家报站，听报站的时候你就想上面的情形，就叫浮想联翩啊。然后呢，我坐上以后呢，第一一开始报站报什么呢？建国门到了。建国门那是国贸大厦，国贸大厦那是代表什么？代表初起、崛起、走向世界、走向国际啊！就好像人的一生开始的时候要到美国来，要走向国际。然后接下来那站是什么站呢？天安门站。天安门站代表什么？代表权力啊，崛起、国际、权力。然后再下边你听到什么站呢？西单，西单金融街。西单金融街是什么？代表财富。然后接下来一堆站都特别好听，那个名字叫什么？五棵松啊，木樨地啊，万泉路啊。木樨就是桂花的意思，又是桂花，又是泉水，又是松树。你正觉得好呢，一个沉重的声音告诉你说，八宝山到了。所以这是人生的问题，这是人生的问题。我们其实读圣经也好，我们在教会中来探讨也好，其实我们要知道人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知道人生的终极归宿在哪里的时候，知道怎么样来面对。所以人生第一个问题，我们要走向人生真正的胜利的时候，要对付人的罪的问题。刚才说在基督耶稣里的就不定罪了，他讲了两条律，一个是罪与死的律，一个呢是生命与圣灵的律。生命与圣灵的律，他第一个律说在基督里就不定罪了，因为赐生命圣灵的律在基督里释放了我，使我脱离另外一个律是什么呢？罪和死的律。罪和死的律写在圣经的第一本书里边，这创世纪就讲到 神怎么创造天地，创造了你，创造了我啊。这个关于创造的事儿，我们昨天有讲到，今天就不专门仔细去讲。人是经这个造物主神把我们创造出来，讲人是神创造这件事一点都不迷信，这件事情跟整个科学的思维方式一点都不矛盾。而且我们也知道大家学过科学的人知道，物理学有热力学有四个基本定律，对吧？热力学里边一个重要的定律叫做熵增定律，是热力学第二定律。那个讲是什么？讲热的传递的不可逆性啊，这说的有点悬呐。换句话说，他讲熵增定律，说熵只能朝增加的方向，就是这个分子的紊乱程度只能朝越来越乱发展，在自然就是在没有外力干预的情况下，永远是这样。那么这就说明什么？说明一个高度的有秩序的生物，它不可能从无秩序的东西当中自然产生，因为人的生命是最有秩序的东西，对不对？人的生命是最有秩序的东西，它不可能从无秩序当中自然的产生，它必须要经过智慧的设计啊，经过智慧的设计，而且投入大量的能量以后啊，在这种在造物主在有这个创造者的精心设计下而产生。你想，你科学家，你学药学的也好，学生物学的也好，学不管你是学什么科学的吧，给你再多的钱，给你再多的资金，你能造出一个活的细胞来吗？你光有东西，不要说让它自然的成来一个有活的细胞，你就是你下力气去设计去做，我们人都做不到。所以真正的生命是极大的奥秘，神创造了我们人啊，人是在这个造物主的创造当中的产物，而且人有如此精妙这样的一个机体，这都是了不起的事情。那么圣经告诉我们说，神在创造人的时候，神跟人有一个美好的关系，在伊甸园，在伊甸园里是美好的关系，神跟人是美好的相处，但是人的始祖亚当和夏娃犯罪了。亚当夏娃犯罪了，我相信大家都来过教会，听到过一些啊，犯的什么罪啊？说他吃禁果了，啊，也吃禁果那么重要吗？吃个果子至于那么重要吗？神那么小气吗？啊，有的人说啊，美国教会我还真见过这样的美国教会，认为吃的禁果是苹果，所以他们的教会里不许人吃苹果。我想说，这个罪的问题重要的不在于吃那个禁果，在于吃禁果所带来的相关的表达。就是说，亚当夏娃吃禁果这件事呢，它跟三件事连在一起，这个叫做人的原罪。第一件事是什么呢？他不相信神的话。亚当跟夏娃不相信神的话，神告诉他说你不要做这件事，但是他不相信神的话。第一是他不相信神的话，第二呢，他违抗神的命令，就是神有一个诫命在这儿，他呢打破他，他违抗他。所以第一是不相信神的话，第二是不违抗神的命令，这个是行动。第三呢，亚当跟夏娃做的事呢，是他想自己当神，他想自己当神，他自己当神，把人抬到神的位置。就圣经上写，因为蛇引诱亚当夏娃吗？说你吃的日子眼睛就明亮了，你就跟神一样如何如何了。所以我再说一次，就是这三件事：不相信神的话，违抗神的命令，自己当神，这三件事合在一起，实际上是人的原罪。你看看现在世界上所有的不好的事情，能不能跟这三件事情都连在一块儿啊？你现在这世界上生下来的一个孩子，他自然的，他就是不相信神的话，他自然的就会违抗神的命令，自然的就会以自己的意志，自己的好恶来判断外边的是非，就是自己做神来判定什么是对，什么是错。那美国大选，一半人选这个，一半人选那个，每个人都觉得自己是对的。就是人的原罪在于人离开了神，人违抗神的命令，啊，不听神的话，而且呢，自己当神。这件事有一个恶果，这件事的恶果是什么呢？使人跟神分开了。神是生命的创造者，也是生命的主人， 当人跟神分开的时候，这叫分离。那分离带来的事情是什么？就是死。死是什么？死是分离啊。明天我们主日会专门再讲这个事情。死是分离，活人跟死人分离，神的灵跟人的身体分离，啊，今人跟故人分离，人跟神的分离，这是死，这是罪带来的事情，带来的是分离。所以这是一个坏消息。人跟神分离了，就好像那个花从这个花的那个树枝上，花枝叶上剪下来，插在水杯里还能活几天，但是它活不久，它最终它要枯萎，因为它跟生命的主分离了。所以这是一个坏消息。那么这个坏消息在今天的经文当中，就是罪和死的律。罪的工价是死，罪的工价是死，因为罪，因为亚当夏娃的罪带来了死亡进入世界，而且这个罪会一代一代的传下来，它到底怎么遗传的，真的没人知道。但是事实是这样，它就一代一代的传下来。那小孩子自然的，你不教就会犯罪。昨天我们也讲这样的例子，你不教他就会犯罪。上次我跟刘志雄长老一起开布道会，他就讲他见到一件事儿。他说他的朋友叫他去人家家里去帮着看孩子。他说那家人有两个男孩子，一个男孩子大点，一个男孩子小点，大的大概是七八岁，小的呢只有九个月。九个月的孩子能做什么呀？三翻六坐九爬啊，三翻六坐九爬，当过母亲的都知道哈。九个月的孩子大概会坐，而且会爬，还不会走路呢。说刘长老在这个房子的边上看这俩孩子，那个哥哥呢要去别的地方，那哥哥走之前呢就不放心他这个九个月的小弟弟，因为这屋里的屋角上有一大堆玩具都是哥哥的，哥哥就不想让这个小弟弟呢动他的玩具，然后哥哥就开始训他小弟弟，说你不许动我的玩具，你动了玩具就如此如此恶果的，如何如何，反正就是就吓唬他这小弟弟。小弟弟你想连话也不会说，听得懂吗？反正哥哥就声色俱厉的就训这小弟弟，训了一通，然后觉得这弟弟很已经被他训住了。那弟弟抬着头非常无辜的看着他啊，非常纯洁的无辜的看着他。然后哥哥训完了觉得好，放心了，走了。说从这个屋走过去，屋角的他的身影消失在屋角的地方走开的时候，这个弟弟坐在那儿，弟弟突然由坐转为爬，很机警，啪转为爬，然后手脚并用的爬向他哥哥的玩具，康康康康就爬过去了。这个刘长老在那儿看，结果这个弟弟正在爬的时候，已经要爬到了，听到声音好像哥哥要回来了。哥哥突然心里不放心，哥哥又回来，那弟弟耳朵尖，弟弟听着了，哥哥就要回来了，弟弟已经爬到了，怎么办？说那弟弟突然改成倒着爬，手脚并用的倒着爬，说高难度动作倒着爬，咔，很敏捷就倒着爬。然后等哥哥再度出现在屋角的时候，那弟弟已经回到这个地毯的中间，又是很天真无邪的看着哥哥。这一幕让这个刘长老说他看呆了，他说谁说人没有罪啊？人都是有罪的，人有罪，人需要主的拯救，人都是有罪的。你就从小孩子身上看出来，每个小孩子都可爱，但是大了都有问题，大了都有问题。那我记得前些天我看这个电视节目，有一个电视节目是那个黄西，就是在美国主持 talk show 的那黄西，他回到中国去，他跟崔永元一块主持一个节目，这俩人都挺能侃的。然后呢黄西就不断的念新闻，他念新闻的时候呢念出一条就扔给崔永元，让崔永元评论，就学美国的这个 night show 这种这个 night line 什么这种东西来做。他就拿下来一条一念，说报纸报道最近台湾也出现了地沟油，然后他就把这条给了崔永元，让崔永元拿着一条说，这充分说明台湾是中国大陆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这是胡扯哈，他这个，当然我不是说他说的是对的哈，我想这个充分说明什么呢？是充分说明海峡两岸的中国人都是罪人，都是罪人，这个你觉得对吗？都是罪人哈，人犯了罪，人需要神的拯救。罗马书第一章中说， 说人的罪啊，不义、邪恶、贪婪、恶毒、嫉妒、凶杀、争竞、诡诈、毒恨、忏悔人的，背后说人的，怨恨神的，侮慢人的，狂傲的，自夸的，捏造恶事的，违背父母的，无知的，背约的，无亲情的，不怜悯人的，我一口气都说不下来。这么多罪，那里边有你吗？那里边有我吗？把我们都圈在里边，所以我们要面对罪和死的律。我想就刚才说，人类因为犯罪带来了死亡，按照定命，人人都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这是希伯来书啊，新约圣经当中写得很清楚。罗马书说，罪的工价乃是死，唯有神的恩赐在我们主基督耶稣里乃是永生。所以接下来还有一个好消息，就是这个生命与圣灵的律，就是神并没有因人犯罪而完全的离弃人，神让他的爱子耶稣基督来到世上来拯救我们，来拯救我们。神是公义的神，神不可能不对付罪，但是神为我们准备了救恩。所以耶稣来到世上，这个在 教会留一个专业的词叫做道成肉身，就是神进入人的身体啊，成为人的样子，然后来替人承担人的罪。这样我们若是因信进入耶稣基督，人就可以得到永远的生命，人跟神的隔绝状态就被改变了。然后这次来到咱们这个教会啊 ，Ragus 这个教会，我跟Ragus 教会的黄小石长老认识很久啊，好多年前就认识他，也一直读他的书。他这次来，他又送给我一本书啊，在读他的书。他前面一本书里边讲到了一个故事，讲到一个故事，其实是他们家亲戚的事儿。他讲到他们，也许你们这人听过，不过也许你老早看了你不记得了。讲到他们家人的一段事，他说他有一个家里父亲教孩子怎么在教会奉献，父亲是教会的长老，教自己的孩子大概不到十岁吧，大概八九岁那样的孩子，我不记得他的更多的细节，教那孩子怎么奉献，差不多40年前的事儿。怎么教他奉献呢？每个星期给这孩子一个 quarter 啊，说你拿着这个到教会去，把它放在教会的奉献箱里，算你的奉献，就是教他奉献啊。然后过了一段时间以后呢，这个父亲呢发觉孩子在他自己的房间里玩钱，有很多的 quarter 捏在他手里，然后在那玩钱，玩得津津有味，很满足的样子。这父亲就问，你哪来这么多钱呢？那个孩子就招了，说都是你给我的，我给你不是让你奉献的吗？那孩子也招了，那孩子可聪明了，到奉献箱前面转一下，那个钱不撒手，晃一下钱还拿回来，又拿回来。所以每一次每周去一趟教会呢，就攒一个 quarter， 又去一个教七次教会又攒一个 quarter， 所以攒了好多钱。你说父亲看见这事生气不生气啊？父亲气坏了，而且发的是易怒啊，说你这是不是欺哄我，你这是欺哄神，你胆敢欺哄神，那怎么办呢？家法伺候。他们家的家法是什么呢？他们家的家法是一个很大的炒勺，炒菜的勺，据说前面有一个小碗那么大，那个炒头，然后一个很长的木柄，一个木头棒，然后拿在手里。大家说，孩子，不是我不爱你，但是我必须得打你。啊，大家回去不能打孩子啊，不是这个意思啊，就是，但是他这件故事这么写的，他拿下来他说，我必须得打你，因为你犯罪了，因为你得罪神了，你欺骗神了，我必须得打你。所以他举起来要打他，要打的时候打不下去了，因为妈妈站在前面了。妈妈说，孩子那么小，要打你打我，怎么办？举起来了，该打的打不着，打得着的他不敢打。太太站在前面，他怎么打？他那个故事里说他举起来还是打下去了，真的很用力的，带着愤怒他打下去了。当那个勺子打下去那一瞬间，伸出了自己的左手，结果最后那个勺子是打在自己左手的手背上，真的是用力打的，因为那个勺子的木头柄打断了。他说他的左手骨裂，伤得很厉害，骨裂。说那个父亲打完了这一下，把勺子放下，没再说话就走了。但是这个孩子心里受了极大的震动，在那一天他明白了什么是爱，他明白了在教会常常说的代赎是什么意思。 就是爱你的那位人为你付上痛苦，为你承担罪的后果，为你付出代价，让你可以免受那个惩罚，而让你能回到正路上来。所以那个孩子后来奉献读了神学院，做了牧师。他读的神学院跟我读的是同一间，所以虽然他比我年纪小，但是他算是我的学长，比我先去的。所以从这儿我们想到，这是告诉我们的，说在基督耶稣里的就不定罪了。后边红字，神差遣自己的儿子做赎罪祭，在肉身中定了罪案，使律法的义成就在我们这不随从肉体只随从圣灵的人身上，就是这个意思。就是说我们人生虽然有问题，但是神赐了终极答案，而让我们最终的是突破死的辖制，这是人最大的辖制。你知道我们中国人有句话叫出生入死，我一直以为这句话是说共产党员的，我一直以为是说共产党员革命烈士的，后来我读了中国历史以后发觉这是道德经里的话，道德经第50章老子说的出生入死，对人生的一种感叹，就是人生出来就往死的路上走。所以人生其实不是人生，是什么呀？是人死。人生之路其实是人死之路，说的不好听是去死。这个咱们中国人的有个特别豪放的，写了很多很豪放很积极的诗的大诗人李白。李白啊，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还，这么豪迈，这么风流倜傥的这样的一个诗人呢，他想到人生的时候，李白也写过一个仿古诗，其中有四句是这么说的。他想到了人生，就像老子讲人生。李白怎么说？李白说生者为过客，死者为归人。你看人生在路上是过客，一下就过了，然后死者呢是好像回到来的地方去了。说生者为过客，死者为归人，天地一逆旅，逆向行走的旅客。你本来应该往人生的路上走，结果其实你是往人死的路上走，所以你是逆旅。生者为过客，死者为归人，天地一逆旅，同悲万古尘。万古尘在人的历史上想起来就为此而悲叹。但是好消息是耶稣来了。耶稣说，那听我话，大家跟我一起来读这节经文吧，请。那听我话又信差我来者的，就有永生，不至于定罪，是已经出死入生了。请大家注意后边这句话，他说的是出死入生了。我在教会常常请新朋友来说，跟我读这些经文，他就读是已经出生入死了，他就太习惯这样读了啊。但是神啊，奇妙的恩典让我们能够出死入生，这是今天我们要读经文的第一个方面。请大家接着往下看，下面经文有点长，就大家跟我读红字好了，接着来读，请。体贴肉体的就是死，体贴圣灵的乃是生命平安。基督若在你们心里，身体就因罪而死，心灵却因义而活。接下来还有，然而叫耶稣从死里复活者的灵若住在你们心里，那叫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的也必借着住在你们心里的圣灵，使你们必死的身体又活过来。这讲到人生真正得胜的第二个方面，我们把它叫做什么呢？得胜的途径。人怎么得胜呢？人首先要相信耶稣基督，耶稣基督把我们带到一条出死入生的路上来。那人呢，真的就像刚才李威在这儿说，耶稣我相信你，我愿意接受你，他的问题是不是就完了呢？是不是立刻就第二天早上起来一切都烟消云散，然后呢从此再也没有任何的痛苦，也没有任何的悲伤，就一帆风顺呢？也不一定。接下来的是一个过程，接下来这个过程呢，我们要依靠主的恩典呢一直往前走。所以信了主的人，我们管这叫一条成圣的路，在这条路上呢会有过去的自己又回来，叫做跟旧我不断的纠缠，但是在纠缠当中呢不断的成长。这个今天不是我们的重点，我们就不仔细来讲。 那么人的这个过去的旧性情，信了主以后，过去习惯做的那些事情会不断的回来，但是我们不断的在读经、祷告、敬拜啊，在跟众弟兄姐妹的这种团契当中呢，我们一起互相帮助的来成长，这是神为我们啊准备的一条成圣之路。这些呢，已经信主的人大家都清楚，我把它跳过去。我们讲最后这一点，讲这个完全得胜的盼望。耶稣救我们，当我们愿意打开自己的心，接受耶稣基督做我们的救主跟生命的主的时候啊，我们口里啊承认耶稣是主，心里相信神让他死里复活的时候，我们得到那个救恩。不仅我们今天得到这个救恩，而且神还给我们一个最终的盼望，就是说，请大家看那红字说什么，第十节以后，基督若在你们心里，身体就因罪而死，心灵却因义而活。然而让叫耶稣从死里复活者的灵若住在你们心里，那叫基督耶稣从死里复活的，也必借着住在你们心里的圣灵，使你们必死的身体活过来。所以刚才我们看到那个李威啊，按照这剧中人，他是得了癌症，他的癌症一定会得医治吗？我们也不知道。但是不管怎么说，神给我们一个最后的希望，就是在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在最后审判的时候，所有相信他的人要跟他一起复活，那个时候所有的疾病、所有的痛苦都得到最终的医治，这叫做末日复活，身体得赎。这件事情其实对世界上的人来说也是非常重要的。我给大家看一张照片，刚才给大家看到一眼，再往下翻一下，有人知道他是谁吗？我相信没人知道，有没有吧？他没那么有名啊，也许我们今天说了他变得有一点名了。这个人呢叫 Robert Eitinger， Robert Eitinger， 这个人是个什么人呢？这个人是个科幻小说的作家，所以他的思想，他的想象也挺丰富的。那这个人干了个什么事呢？他在几年前呢，他搞了一个人体冷冻协会，这个大家知道了吧？他搞了这么一个人体冷冻协会。他说呢，人要面临死亡啊，人也碰到这个难以医治的病，我呢帮你把你的身体冷冻起来，然后呢等到若干年以后有了这个病的这个医治的方法以后呢，再把你解冻回来。那把你冻起来的时候，把你放哪儿呢？放在这样的这个大，这算什么 container， 这算什么一个大桶里边，深层可能还有窝一窝吧，然后把它塞在里边，然后用液态氮啊，那个还有什么氦啊什么之类的，就是把人冻在那儿，然后呢说到你约定的时候，然后呢用一个炉子，他说这叫红外变频炉，我看就是烤炉吧。就是烤吧烤吧，把那个已经冻得很僵了的那个再把它烤暖了烤回来。我读到这个时候我就在想，我想人真的是希望人能长存，希望人能长寿，能进入永生，但是找错了地方。大家想一想，他这个协会啊，他要把人冻起来是活着冻还是死了冻啊？活着冻死了冻？你真够狠的，活着就把人冻了。我告诉你，活着把人冻了，警察就找你麻烦了，对不对？因为你这个有谋杀的嫌疑嘛，所以不能活着冻。我去看了他们的网站，他说是必须得死了冻，还保证说你事先跟他签好 contract， 半个小时之内就把你冻好，把你送到地方，送到那个里边待着去。所以你想想看，你死了以后把你冻起来，然后再拿那个烤箱把你烤吧，烤，给你烤软了，烤回来，你是活的还是死的？还是死的嘛，对不对？你把一个死人抬到医院去说，医生，请你治治他吧，听说你对这种病有办法，医生怎么办？把你送疯人病院去，对不对？只见人活着进医院，死出来，如果不好的话，对吧？哪有见过死人进医院活着出来的？所以你看人的这个思路啊，人在思路就是完全走错了思路，完全走错了思路，因为以为 这样的冷冻技术可以救人啊？这是不可能的，因为生命不在那里头。而耶稣来说，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耶稣是生命的桥梁，他自己就是生命，他为你为我的罪献上他自己的身体作为赎罪祭，然后他把生命赐给我们，因为他是生命的主。那圣经里写的最奇妙的事情就是耶稣基督的复活嘛，耶稣基督自己复活，用他死而复活的事情来说明他是生命的主啊。当然我们这是最难谈的事情，大家在传福音的时候碰到过这样吗？你跟说耶稣是死里复活，他说那不可能，我怎么没见过？你当然没见过，这是神迹嘛，而且不是每个人每天都能见到的。这才因为按照罪和死的律，每个人都是要死的，不会自然的复活，但是只有耶稣这一位救主他复活了，他复活了。耶稣基督的复活，我们现在在座的每个信耶稣基督的人其实并没有真的亲眼见过，但是我们因着历史上的见证人，因着圣经上的话语，我们相信，而我们进入这个信仰的时候，我们跟耶稣基督有真实的关系，我们知道他是真的。而且在这个之前，就是在我们接受这个信仰的时候，我们其实也是有充分的证据的。我今年年初的，去年年初的时候去了这个，去了圣地，去了耶路撒冷。耶路撒冷的那个圣殿山的西南边有一个地方，那个地方呢是原来这个大祭司该亚法的庭院。这个庭院在1910几年的时候被重新挖掘出来，然后后来被复原。复原以后，在那上面又盖了教堂。你们知道一般教堂顶上是什么东西啊？教堂顶上竖个什么东西啊？教堂顶上放十字架嘛，对不对？那个教堂顶上呢放个大公鸡，然后那个教堂叫什么？叫鸡鸣堂。它纪念什么事呢？纪念这个彼得呀，耶稣的这个大门徒彼得呀，三次不认主，写在圣经里的。这个耶稣跟门徒说我要为人的罪死，我要死，而且我三天以后要复活。这门徒相信不相信啊？门徒相信不相信啊？那时候嘴里说相信，心里不相信，嘴里心想不可能，你是神的儿子，你怎么可能有这样的事情呢？所以其实心里不相信。那彼得当时呢信誓旦旦的说什么？说别人都背叛你，我都不会背叛你，我要为你死。所以彼得说的那么肯定啊。结果耶稣还没到死，耶稣一被捉那天晚上，彼得就三次不认主，正如耶稣预言的说你会三次不认我。所以那边盖个教堂，上面那个大公鸡就提醒人说，哎，那彼得曾经三次不认主来着。这是跟彼得过不去吗？其实不是，这是告诉我们说，按照人的正常的想法，每个人都会那么想。就是彼得那么对主忠心的人，他也会不相信的，他也会不认主的。但是是什么事情让彼得之后回来了呢？彼得三次不认主，但是之后彼得回来了，成为十二个门徒当中的老大，带着十二个门徒去，当然后来把犹大踢掉了，然后呢去传扬福音啊，做了了不起的事情。彼得而且被这个历世历代后边的这个天主教封为第一任教皇，他自己不知道，他被封为第一任教皇。为什么？彼得的转变是从哪儿来的？你们想想彼得的转变从哪儿来的？他一定是看到了复活的耶稣。他已经跑了吗？他已经跑了，他不相信吗？他这个神的儿子怎么可能死？那不可能死，那既然死了，他一定不是神的儿子，死了以后他怎么可能复活呢？所以他是不相信这件事，他是跑了，他又重新回去打鱼去的。彼得看到了复活的耶稣，这件事情改变了他的生命，奠基了他的信仰，所以他出来就讲复活的耶稣。所以从彼得一个人身上和彼得一起的同伴这十几个人身上，我们知道耶稣死而复活的事情是有历史根据的。 这是我们这个信仰最宝贵的地方。耶稣说，我是道路真理生命，谁敢说自己是道路真理生命啊？只有他是真神，他才能这样说呀。我去年在圣地的时候，当地的那个导游领我们去看这个耶稣的坟墓。那个坟墓门很小，就那么小一个门，然后里边有一块，大家排着队，一个人进去，弯着腰好不容易进去，然后每个人出来的时候都满面春风啊，非常高兴的出来，进去一看里边啥也没有，进去了转了一圈什么都没看见，然后特别高兴的出来了。为什么？因为他复活了。你要进去看到耶稣的骸骨，你出来你就哭吧，是不是？耶稣是死里复活的主，耶稣是死里复活的主，他战胜这一切啊！而且圣经上说，他要是按照那叫万有归服自己的大能，将我们这卑贱的身体改变形状，和他自己荣耀的身体相似。哪怕我这世得了血癌，但是当耶稣再来的时候，我们跟他相会的时候，他要改变我们的身体，跟他荣耀的身体相似。这是神给我们最终的归宿和盼望。那我们最后这段啊，我们再把还有几节经文今天要读的一块读了，请大家跟我一起读红字。凡被神的灵引导的都是神的儿子，因此我们呼叫阿爸父，圣灵与我们的心同证，我们是神的儿女。这件事告诉我们什么？告诉我们真正的人生的意义，真正的得胜呢，在于我们进到一个新的地位当中去。我们不再仅仅是世上的张三李四王五，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进到一个新的地位上去，就是神的后嗣。神的后嗣让我们能够在天父的儿女的位分上，因着圣灵的引导为主而活，有个新的生命，而且承受神所赐的产业。这句话呢，我今天我列些资料再给大家看，这是当年希罗文化当中的意义，说做神的后嗣的意思，就是要跟以前在罪恶当中的那些关联一切斩断，而且成为单单属于神的人，单单属于神的人。所以下面的红字说，我们可以对神呼叫阿爸父，我们能够回到神的面前来对他说阿爸父，这是神对我们极大的爱，对我们极大的恩典。我记得我1999年的时候在田纳西工作，碰到两个美国人，就一对夫妻到中国去领养孩子。他们到中国去领养，20多岁的夫妻到中国去领养孩子。那个时候中国还比较开放，说你来领养的时候呢，男孩女孩都能领。这个现在大家一般都是只让领女孩，很少领男孩的，特别是没有残疾的。他说他们准备去中国领孩子的时候，他们准备了6大箱衣物。那一箱那时候是可以做放70多磅的那种大箱子。他说拿了6大箱衣物，我说你拿那么多衣物干嘛去啊？这个领一个孩子嘛。他说我不知道领谁啊。他说我准备了从6个月到6岁男孩女孩的全部衣物。所以他拿了6大箱衣物到中国去看孤儿院去领孩子。那他去了就蒙头胀脑了，因为到哪儿看着每个孩子都各有优缺点，哪个都又喜欢又不知道是这个还是他，所以一去他就眼晕，他就跑了好几个星期，跑了好几个地方，带着那6个大箱子，他这个转来转去他也没领好，所以他就开始有点着急了。作为这个基督徒，着急了的时候应该怎么办呢？所以祷告，大家知道这标准答案，他们就开始祷告。大家开始祷告祷告，他说祷告了以后呢，第二天呢专门为这事祷告，迫切祷告，他说又去试着要去领孩子。然后呢到了一个孤儿院，大概是一看满院的孩子又唱歌跳舞展示才艺，他又懵了。然后他就接着再祷告，他这心里正在祷告的时候，他发觉就在他的右前方不太远的地方有一个2岁的男孩，没有跟着满院子人那么动，那么不高的一个2岁的男孩直瞪瞪的看着他，那个黑亮的眼睛看着他。他心里一动，他说他就跪下了，他单腿跪下，就这样单腿跪下，这样不就跟孩子差不多高了吗？他刚刚单腿跪下，那个孩子呢也看着他，两个眼睛这么对着，然后孩子往前走了一步，他也往前探了探身子，孩子伸开手 搂住他的脖子，在他的耳朵边上说了一声阿爸。他啪还是把那孩子抱起来，把孩子抱，阿爸是全世界流行都通行的语言，谁都听得懂，把他抱起来说就是他。他当时就眼泪流下来呀，他说就是他。我就想到这句话，我从另一番角度想，就是说我们这些人今天能够在耶稣基督的恩典当中回到神的面前来，对他说，搂着他的脖子说阿爸，这是我们多大的福分呢？神爱我们，神愿意我们回到他的身边来。啊，这个伟大的作家泰戈尔说过一句话，他说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不是生与死的距离，而是我就站在你的面前，你却不知道我爱你。我们把这个我换成神，我想是非常恰当的。这个世界上最大的距离，甚至不是生与死的距离，而是你与神的距离。神就在你面前，你却不知道他爱你。我今天又读了一个黄孝师长老托给我的书，啊，黄孝师长老书里引了一句雨果的话。雨果在《悲惨世界》里有这样一句话，说生命中的大喜乐，就是你全然知道你是被爱的人。再说一次，生命中最大的喜乐，就是你完全知道你是一个被爱的人。你看，今天晚上我们想传达的信息就是你是一个被爱的人。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上，把神的爱告诉你，他要做你的神，他要你回到他的面前，对他说阿爸父。这是我们人生最大最大的祝福。刚才我们看到这个李威的故事，我想到我今年五月啊经历的一段事情。今年五月我在日本，在东京也是开布道会，讲耶稣基督的事情。然后跟我们一起开布道会的有一位从四川来的国内来的姐妹，这个姐妹的名字叫廖智，廖就是那个廖化，就是那个廖，姓廖的廖，智呢是智慧的智。你要是你会散会以后，你 Google 他，一 Google 就能 Google 他，他是网络上很有名的人物。有人知道他吗？他是在汶川大地震当中受了很大的伤的一位姐妹。就我就想到她的故事，也是个姐妹啊，像刚才李薇的情况一样。这个姐妹汶川大地震的时候她还没有信主，她是一个很年轻很美丽的一个舞蹈老师，已经结婚了，有一个小孩子。她说她汶川大地震的那个时刻，她正在他们家三层楼上跟她的女儿还有她的婆婆在一起，谁知道那时候会地震呢，正在那儿。她说她本来在屋里站着，突然一下好像怎么天亮了，因为房子塌了一半，房顶都没了，一下就站在露天里了。他说刚觉得一亮，因为整个房子塌了，然后就一黑，因为马上他就被埋在深深的埋在那个废墟之中了，暗无天日的埋在废墟的深层。他说他被埋在废墟的深层的时候看不见也动不了，这时候他就去摸他的女儿，他的女儿离他不远，他摸到了，然后她去喊她的婆婆，她的婆婆也离她不远，也听到了，于是她就叫他们的。然后他们三个人在互相这样互相叫的时候呢，慢慢她的女儿不出声了，她知道女儿死了。再过了一会儿，她的婆婆也死了。这个时候这个女孩子她的心完全失去希望，她想我不要活了，我活着干什么，我亲爱的人都不在了，我活着没有意义了。于是她决定说，她就在心里对这个婆婆跟孩子说，婆婆啊孩子啊，你们等我，我也来了，我不活了。她的爸爸天父啊，这是她的生身父亲，她肉身的父亲，她爸爸来了，围着那个塌了楼的那个废墟啊喊她的名字，她不回答，她不想活了，所以爸爸来叫她就不回答，也别救我，我就死在这儿。但是他的爸爸一声接一声地喊他，就好像是我们的天父爱我们一样，他的爸爸在那个 废墟的边上一直不停，尽管听不到他的回音，他的爸爸一直在那喊他喊他喊他喊他，喊到最后他从里边回答说，爸爸我在这儿。于是人定了他的位置，最后把他救出来。他在废墟里埋了26个小时，终于被救出来。他是那个楼里唯一的被救出来的人，但是两条腿都从膝盖以上被截去。一个年轻的女孩子从此没有腿了，先生也离她而去，孩子没有了，婆婆没有了，一切好像都完了，跟那个李薇的情况也差不多，都完了，怎么办？在那个时候，一个国内教会的短宣队到了那个地方，见到她，告诉她说，没完，虽然你现在有困难，但是你有明天，你有明天，因为耶稣基督爱你，耶稣基督要做你的主，他要掌管你的明天，你来跟随他吧。他还依靠谁呢？他在那个时候，他就把自己放下，他说，我跟随耶稣，我相信耶稣，求耶稣的爱来帮助我，求耶稣的能力来带领我。于是他成了一个基督徒，哎，他的生命真的改变了，以后他成了那些受灾的，失去了胳膊腿那些有残疾人的一个榜样。他以极大的信心啊，成为那个救灾人的带领者。那特别有意思的是什么呢？这个姐妹告诉我们说，她跟着一个她教会里跟她特别亲近的姐妹在一起祷告。那个姐妹呢爱她，那个姐妹就开始为她祷告，说神啊，我要为廖智姐妹祷告，我要为她求你给她一个配偶。然后呢就说，要神听好了，她的配偶要满足4个条件。然后这个通常我们不主张教会这么祷告的哈，你们不可以这样的，这个我不是说赵雍基的那种什么4度空间什么的，我不是说这个东西。但是她这个特别特殊，因为这个姐妹不是为自己祷告，她是为别人祷告。他就说，神啊，我为他祷告，你要赐给他一个配偶，然后呢请注意，我不知道他原文是怎么说，那意思就是请注意有4个条件，千万别忘了。他说第一呢，这个人要年轻，因为这个姐妹很年轻，说这个人要年轻。第二，这个人要第一个是年轻，而且要帅，配偶们要帅。他说第二呢，说这个人呢要高，要长得够高啊，说不仅要帅还要高，这是2个条件啊，就长得够高啊。然后第三呢，说这个人呢要会说英语。你说这个什么道理，要说英语干什么呢？他还给神解释呢，说因为这个姐妹要常常为你做见证，要常常出国的，需要一个会讲英语的人给他当翻译，所以这个人必须得会英语。然后他讲第四，他说第四啊，这个人呢还得懂假肢，怎么设计假肢，懂假肢的设计和原理，因为这个姐妹需要假肢嘛。她在那祷告的时候，边上跟她一块听的祷告，本来很恭敬的一块听的祷告，闭着眼祷告，那个廖智他就笑了，他说姐妹你别这么祷告了，你太为难神了，是吧？说这怎么可能不可能的，他说你不要这样祷告。结果这个姐妹很严肃的看着他，对他说什么呢？他说，我爱你多还是天父爱你多？你告诉我，是我爱你多还是天父爱你多？那这个问题很容易回答吗？谁的爱能够比得上天父的爱呢？他就回答说，那当然是应该是天父爱我多了。他说，我爱你，我对你的爱还敌不上这个阿爸天父对你的爱的一个零头，我都想到这么多，难道天父不为你想到吗？于是呢，你说阿们，让他说阿们，他就跟着一块说阿们。那我在东京的时候见到他们的时候，我见到的是他们的夫妻，我有图有真相，不过我没带照片来，是那个很帅的一个男孩子，高高的1.8米，很高很帅的一个男孩子1.8米，是台湾生美国长，所以英语非常流利，中文也说得非常好，而且是荷兰一个假肢公司的工程师。你看看，神为我们预备的是我们没有想到的，天父对我们的爱，就像大家注意到没有，刚开始我们读了一节经文，耶利米书里的经文， 神说是说什么？我要以永远的爱来爱你们。世上最远的距离是神站在你面前，你也不知道他爱你。而神的爱是永远的爱。刚才耶利米书第三章31章第三节，耶和华说，我要用永远的爱来爱你们。这是我们今天晚上要传扬的信息，让我们在神的爱的面前回归，回归神的爱，在神的爱中来归向他，这才是我们人生真正的得胜。人生真正的得胜是把那个失去的爱又找回来，把我们的罪在耶稣基督的面前让他来替我们承担，也让他洗清我们一切的罪，我们来到他面前悔改，成为属他的儿女，而在天父的怀中对他说，阿爸父，你们愿意吗？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为今天晚上的时间向你献上感谢。我们知道我们享有一个得胜的、成功的、美好的人生，但这样的人生离不开回到你的恩典当中来，因为我们是你所造的，你的心意也是要赐福赐平安的。愿今天晚上你就赐下赦罪的恩典来，让我们每一个追求真理的朋友都敞开心来接受你，让你成为我们的帮助，成为我们的引导，也祝福引领我们走在你永生的路上。所以我特别的邀请我们当中的朋友们，追寻真理的朋友们，请你在你的座位上轻轻举起你的手来好吗？举起你的手来，来接受耶稣基督进到你的心里来，帮助你成为你人生的伴侣，成为你人生的指引，也成为你人生的力量。我们有哪一位你愿意就在你座位上轻轻举下你的手好吗？我看到后面有一只举起来的手，感谢主。还有哪一位你愿意？我看到这位姐妹，感谢主。还有哪一位你愿意？我们看到前面又有一位举起来的手，感谢主。还有哪一位啊？已经信主的人，你们就为他们祷告，让他们自己来想。我们中间还有哪一位你愿意在这个时候打开你的心？人生的抉择是重要的，在这个抉择的时刻，你打开你的心，让耶稣进来，你的生命从此不再一样。尽管过去可能有挫折有挑战，但是神要改变你的一切。我们当中还有哪一位你愿意？你愿意就在你的座位上轻轻举一下你的手好吗？把你的手举起来，让我们能看到，为你祷告。我们也有礼物要送给你。前面有一位吗？哦，看见一位，感谢主。还有哪一位你愿意在这个时候让你的心不再流浪，让你的心不像刚才我们歌里唱的啊，成流浪无所依靠的心，我们在耶稣基督这里找到一个爱的港湾，你愿意吗？神并不是要问我们说你对圣经懂了多少，神只问我们愿意不愿意。你若是愿意，你若是肯，神能帮助你。你愿意吗？你若是愿意，就在你座位上轻轻举下你的手好吗？还有哪一位？还有哪一位你愿意？那在这个美好的夜晚，你就不让这个好的机会错过，你做出这样的一个决定来，就像刚才我们剧中的李威一样，我们在神的面前说，主啊，我愿意，我在这里，你来帮助我，我要跟随你。还有哪一位？在这个世上有一种爱，这种爱叫做舍己，有一种恩，这种恩叫做牺牲，还有一种情，这个情叫做救赎，还有一条路，这条路是永生。你愿意把自己交给神的时候，你举起你的手来的时候，我们为你祷告，我们要跟你一起走着属天的道路。还有哪一位你愿意吗？我们当中还有吗？还有哪一位？请你把你的手举起来。我没有看到一位举起来说，感谢主，感谢主啊！我们当中还有一位吗？我们向神再求一个。我们当中还有一位吗？在今天晚上这个美好的时刻，你愿意成为今天晚上最后这一位举起手来的人，领受神的恩典，改变我们的生命，让我们从此不再一样，成为一个真正的得胜的人，让那个 得胜的凯歌就在你生命当中就响起来。我们当中还有一位吗？我看又要一位，我们为他鼓掌哈！感谢主哈！感谢主，感谢主。我们再来一起的来祷告啊、大家还是你那个有那个节目单哈、把节目单也给我一个吧，给我一个节目单。我们一起按照节目单的背面哈、有一个祷告，这个祷告的意思是说，我们愿意敞开心接受耶稣基督成为我们的救主跟生命的主，带领我们走前面的道路。请大家跟我一起来，如果你已经信主了，你就给那些今天举手的人加油。如果你刚才举手了，你跟我一起来祷告。如果你没举手但是你心里愿意，也请你跟我一起来祷告。我们再次来到神的面前祷告。主耶稣啊，我需要你，感谢你为我的罪死在十字架上，我愿意打开心门接受你做我的救主和生命的主。感谢你赦免我的罪并赐给我永生，求你管理我的一生，使我成为合你心意的人。奉主耶稣的名祷告，阿们。阿们是希伯来话，就是诚心的意思。我们好不好请刚才举了手的人，你在你座位上站一下好吗？我们不请你走出来，就在座位上站一下，我们好祝贺你，鼓励你。这边还有要不，大家不要客气，举了就站起来嘛，这站一下哈，这前面还有，我们为他们鼓掌，为他们。